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哈！看了基督的精兵哈，后面那句是什么？温哥华宣道会国语堂哈，似乎我们国语堂有了一首堂歌哈，堂啊不是堂歌哈，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国语堂进入神国的歌哈，国歌哈。新的一年呢，今天是2026年第一个主日，新的一年，时间真的很快啊！2026，中国是什么年？马年，马，想到什么马？想到什么词啊？马到成功中国可能是马到成功的，但圣经当中的马，从来不是祝福的意思，从来不是祝福或者成功或者好运啊。代表什么呢？马代表征战、能力、速度、权势啊！耶稣再来的时候骑的是马，他第一次来的骑的是驴啊，他第二次为什么不骑驴骑马？象征着得胜啊，君王审判。通常每一年新年的第一次讲到，我们通常都会讲新年的经文哈。我们用圣经的书卷啊讲创世纪，但是到了节期啊，我们虽然不按照节期来讲到，但是按有重要的节期，我们都会用一些节期的经文，比方说复活节啊、感恩节啊、圣诞节啊，那所以12月份我们就停了创世纪的讲道，讲了这个降临节的这个主题哈，平安啊、喜乐啊、爱呀、但是今天呢，我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哈，正好特别合适新年的讲道，新的一页这个刚才是那个一页的页，这个都是一样哈，这。新的一页对雅各来讲真的是太特别了哈，可以说是雅各这一个人的分水岭啊，面对的一个亚伯渡口啊，河的对面是什么呢？河的对面是上帝应许给雅各的，他应许之地哈，但是河的对面还有一个人，他是不敢去见的啊，因为那个人要杀他，是他的哥哥以扫。所以那个晚上，雅各睡不着那个晚上，雅各跟一个人摔跤，摔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雅各的名字被改了他本来叫雅各，后来改成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啊，以色列。那这个新的一页对雅各意味着什么？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啊，雅各的故事哈，一个月没有讲啊。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做了一个梦在逃亡的途中，在逃命的途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神的殿，梦见了天梯，那雅各为什么要逃呢？因为雅各要得到一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祝福，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很美的东西，愿望非常的好，目的也非常的好，但是雅各做错了一件事情，说要他。用错了方法雅各用了两个跟他的名字意思一模一样的方法雅各的名字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是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抓着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字的字根的一个意思就是抓紧紧的抓住脚跟雅各还有这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哈，是他骗了父亲的祝福之后哥哥以扫说的那句话，他就要叫雅各，不是正跟他的名字是一样的意思吗？原文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雅各的名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欺骗。那雅各是靠抓，靠自己的抢夺，自己的抓，靠自己的小聪明欺骗。去得到了这个美好的东西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用错了方法虽然你的愿望少，但是当你用错了方法之后 有一句话叫路走错了以后，你走到的地方肯定不是你要去的终点。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雅各的天梯的梦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若我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那我们啊，在新的一年，我们想，我们信耶稣，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啊，不是我们的钱财啊，不是啊，靠的不是我们的能力，靠的不是我们的聪明啊。我不是说啊，钱财不重要啊。基督徒都需要奉献啊！我不是说做好事、行善不重要啊，我们都需要做好事，这些都是基督徒啊、应该啊，而且啊、可以去做的。但是信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耶稣啊！我要信靠耶稣啊！雅各用错了方法啊，从此这个雅各的一生啊，就变成了从一场自以为是的胜利，变成了一场啊夺命的什么逃亡。啊，逃亡之路啊，仓皇的逃亡之路，你不要说是名分啊，不要说是祝福，就连家都待不下去，所以雅各就跑了，不得不离开家，一跑就是多少年呢？20年啊，在这20年，雅各是心酸啊，心酸史哈、啊，他寄人篱下，圣经有一句话叫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啊。善于欺骗的雅各哈、啊，这一只小狐狸遇到一只老狐狸哈、啊，他的舅舅，他的舅舅答应把他的女儿那个很漂亮的女儿拉结嫁给他啊，条件是让他干7年，白白的替他做7年的工啊，帮他干7年的活啊，雅各就很努力，很辛苦干了7年。结新婚之夜啊、第二天醒来，他发现新娘是利亚啊，不是他要娶的拉结。等雅各发现以后，老狐狸就送给了他一句话，他说：“我大女儿还没嫁人啊，先把小女儿嫁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这个规矩。”这个就是老狐狸哈。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啊，这些不过是骗人的借口而已。所以雅各不得不又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啊拉结继续再干7年啊，干完之后又干了6年，所以干整整是20年。这20年当中，不知道雅各被这个拉班欺骗了多少。雅各跟拉班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在你家整整干了20年啊。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了14年，为你的羊群啊、牲畜服侍了6年，啊，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啊，所以他受骗的次数至少是10次哈、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不过这个故事发展下去，雅各还是很受神的恩待的哈、啊。后来雅各，圣经说雅各极其发大啊，就发达的意思啊，发大啊，然后得到了很多的羊啊，得到了很多的奴婢、骆驼啊和驴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很正确的，就是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他欠他哥哥的债总是要还的啊。雅各要回去啊，雅各要回去有很多的原因啊。我们想神的时间，我们一直讲神的时间表没有到，神的时间表一到，这个事情必然就会发生啊。雅各回去有很多原因，圣经当中讲至少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等他真的是有了一些的财产之后，这个拉班的儿子开始对他不满了啊，拿了我父亲那么多的东西哈、啊、拉班对他也开始给他有脸色了啊。最重要的是神给他讲话了啊，神跟他讲话了啊，神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啊，到你的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那神的时间表到了，雅各也知道这块地方是他必须要回去的，因为他一生要争取的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不就是因为要回到那个神的应许的地方吗？只是说他不敢回去，因为有人要杀他啊，那。 那块地方是雅各朝思暮想的地方，神的产业都在那里。问题是回得去吗？当初逃出来的原因是惹怒了这个哥哥以扫，他的气消了没有？还会不会杀他？这一点雅各完全没有把握。那于是雅各就去，先是去派人去打探啊，派两个探子去打探。回来的消息是什么呢？回来的消息说，哥哥以扫带着400人在那里等你。我不知道你是雅各，你会怎么想啊？400人在等你，会打着这个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你知道当时的400人啊，不像现在，现在一打仗就是百万大军啊，100万多少万啊。那个时候400人是一支很大的军队啊。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时候啊，去打四王，他带了多少人？318人，318人啊。以扫带了400人、啊、在迎接他。雅各反应是什么呢？雅各经文说，雅各就甚惧怕，又甚愁烦啊。怎么办？打肯定打不过，所以雅各开始就想办法啊。先布局啊，经文说以扫啊，他想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两队啊，以扫如果来杀这一队呢，那剩下的那一队就可以逃避啊。雅各还是很聪明的，智商还是很高哈、啊。然后第二步是什么？是送礼啊。中国人讲一句话叫笑脸不打送礼的，是不是这么讲啊？笑脸不打送礼人哈、啊，伸手不打送礼人，伸手不打笑脸人，应该是这样啊。伸手不打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笑着对他的时候，人家也不好意思打你哈、啊，然后呢？你看经文，他说他从他所有的礼物当中拿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送了多少呢？数过没有？大家不是送给你的，你肯定不数；送给你的，你肯定数。580头啊，580头啊，这个数字比一个城市的王送给亚述王的礼物还要多。580头，而且你发现没有，都是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什么特点？母的多，是嗯，为什么母的多？母的比较贵重哈、啊，母的可以繁殖啊，所以你们去抓螃蟹，母螃蟹不可以抓的啊，母螃蟹抓了要罚款的啊，母。那这些礼物啊，很长的蛮长的一堆的礼物的清单，那显示出这个雅各送礼的这个诚意啊。雅各心里说，这句经文说，我借着在我前天送给的礼物去解他的恨啊，来解他的恨，然后再去见他的时候，或许他可以容纳我。那用的是或许，还是没有把握。但是雅各该做的已经都做了啊，经文说，于是呢，礼物就先过去了啊，先送到他那里去了。那个晚上，那个夜里，雅各在队里住宿啊。问题是，他睡得着吗？那今天的第一句经文啊，我们读的主席带我们读的第一句经文就是，雅各夜间起来，他起来做什么？小便。雅各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弟兄姐妹，我们晚上会不会起来啊？年纪大了，起来的次数会多一点啊。但是雅各起来肯定不是啊，上洗手间啊。为什么起来睡不着？我们晚上会不会睡不着？为什么会睡不着？啊，有很多原因的啊，可能是生气啊，可能是害怕啊，可能是兴奋。大概10多年前哈、啊， 我肝这里不舒服，然后呢去做了一个检查，做了检查以后报告到了家庭医生那里，他说你的肝部有一个小的阴影，然后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要等三个星期，那三个星期睡不着，该想的都想过了，睡不着。有人说如果你查出来肝脏有阴影是肝癌的话，很快就会没的啊，所以你就睡不着，吃不好睡不着，脑子里想了很多，人也瘦了，害怕会让人睡不着的啊，有时候生气也会让人睡不着的，夜间起来看着旁边睡得那么香的一个人，哎呀，气得要死，也没办法，所以呢就到厨房煮一碗面，吃饱了就睡着了。生气，生气也睡不着。在那个夜里，我想雅各应该是害怕啊，他是害怕。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和所有的人过去啊，财产也过去，礼物也过去啊，但是明天会怎么样，雅各真的不知道。所以雅各独自一人留在了亚伯渡口的那一边。他要独自面对这一个他人生的渡口，啊，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秘的人突然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一言不发啊。经文很简单哈，很简单的描述，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就这一句话，摔跤直到黎明啊。圣经，你去看旧约、新约都有很多的时候用一个运动。用一个运动来做一个比方哈，上次我们讲到一个词叫罪啊，犯罪的罪，我们就用就它是用一个运动，射箭的运动啊，射箭射不到这个靶心啊，来做比方，说你脱离了神的中心哈，就是罪。那使徒保罗在新约用很多的运动啊，比如说跑步啊，比如说打拳啊，他说跑步我奔跑不是没有方向的，对不对？我奔跑不是不定向的，我打拳不是对着空气打啊，我要向着我的标杆直跑，我要向着我的标杆奔跑，有很多的运动啊。那这里用摔跤，摔跤可能现在小孩不玩这个，如果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小时候没得玩，肯定摔过跤的，只要是男孩子啊，我们打架一般不用打拳的，这个比较容易闯祸，我们是用摔跤，大部分男孩子哈，就摔跤把谁摔倒在地上那就压住他就赢了。现在摔跤是一个运动项目啊，摔跤是一个奥运的运动项目啊，很有意思啊。它分三个大项，18个小项，三个大项是什么呢？是男子自由式，男子古典式，女子只有一个自由式的。自由式跟古典式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可以用脚，一个不可以用脚的。小项怎么分呢？小项怎么分？不知道啊，麦克风吗？体重可以，对，体重。它不像有些运动，它只分男女，好像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这些，足球它只分男女的哈。摔跤它的小项它是按重量，那如果你不是一个重量的，它不是在一个局，它当然分男女啊，男女分完以后它就分重量啊。如果你是80公斤的、50公斤，所以我跟师母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对不对？他是50几公斤级的，我是75，我现在是75到80公斤级的啊。所以我跟师母去比摔跤呢是不公平的，因为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奥运会不会把你们放在一个地方比的哈，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所以不要跟你的太太摔跤啊，不公平哈。彼得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啊，和妻子合情合理同住在一起的时候，要体谅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比你软弱啊，男人就是男人啊，是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哈，不要去参加女子的摔跤比赛啊。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现在的女汉子，我们也男子也不一定打得过他们。那这个是一个特点，摔跤的特点啊。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摔跤是两个人的比赛啊。那不是每个运动都是两个，有些是两个人的啊，乒乓球啊这些哈，那有些是不是两个人的，不是两个人的比赛，比方说高尔夫球啊，或者说游泳啊，跑步啊，这些你可以看十几个人一起跑，谁的成绩好谁就赢，你不一定要非要把对方打倒的。但是摔跤啊这些就是两个人的，你输了就是我赢了，对不对？你输了就我赢，我输了就是你赢，这对抗性的比赛啊。那摔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零距离的比赛，肉搏战就是粘在一起的，你身体没有接触，你是不可以去比赛，不能比赛的。你不像拳击哈，拳击它是有这个有距离的哈，什么闪避啊，拉开空间啊，然后。这个用步伐来控制的哈，所以拳击选手一旦粘在一起的话，裁判就把他们分开，重新来啊。摔跤不会的，那摔跤的怎么赢呢？就是你把对手摔在地上，双肩落地就得高分啊。如果说没有双肩落地，你把他弄倒，或者说让他跑到这个垫子外面哈，也可以得分的，啊，在规定的时间当中，谁得的分数最高呢，谁就赢哈，啊，这个是分数。还有一个就是技术性的胜利，就是当你超越他多少分我忘了，10分还是多少分啊，裁判就直接判你赢了，时间还没到，他就觉得你已经，技术上是战胜对手的。那么摔跤手最想赢的、最漂亮的赢的是什么？它叫压制性胜利哈，英文叫 pin 或者 fall 啊，就是把对手翻倒在地上，双肩落地以后压住他，控制住，你控制住他几秒我忘了，控制住他，你以前就算对手以前领先你多少分都没有用啊，你控制住他了你就赢了，裁判就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就赢了。压制性胜利，控制住对方，我们很想控制住对方，对不对？摔跤的时候，不管你跟谁摔，我们在和别人摔跤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想给他一个漂亮的这个 pin 啊，然后让他躺在地上压住住他，他动都动弹不了啊，那我们就厉害了，我们就赢了。那个晚上，雅各和这个神秘的人摔跤啊，你猜一猜，雅各会认为这个人是谁？我想最符合逻辑的想法就是，这个人是以扫派来的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对不对？跟他打到黎明哈。在这个经文当中一直在。用这个人这个字哈，他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啊，然后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那个人说啊，一直说那个人，用的都是人这个词啊。不过突然在28节的时候，那个人跟雅各说啊，你的名字不要再雅各，要叫以色列，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和神和人效力都得而胜啊。其实雅各一直跟那个人在摔跤，他没有跟神在摔跤哈，他一直跟一个人在摔跤。然后突然在28节之后，经文就提到这个人就是神哈。雅各在之后30节的经文他也说，我面对面啊，刚才读的经，我面对面见了神啊，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啊。那这个跟雅各这个啊。摔跤的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说他又是人又是神啊？雅各跟这个人摔跤摔了一个晚上，那很奇怪的是说，那个人他说我居然胜不过雅各，然后呢在黎明要天快要亮的时候，在黎明天亮的时候呢， 那个人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就是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就轻轻的摸了一下。嗯，大腿窝在哪？大腿窝不是在，这是小腿窝，大腿窝是在这儿啊，大腿是这个大腿跟这个胯的接个部位啊，这个髋关节啊，大部分都说髋大腿跟骨盆的连接的地方啊，靠近髋关节的这个凹陷区的这个部位啊，那一个人要行走，要跑步，要奔跑啊，要发力哈。都是需要这个，一个人摔跤用力的话是需要这个地方去发力的。那个人摸了一下，轻易的废掉了一个什么，废掉了雅各可以发力的那个力量的源头啊，雅各的髋关节就脱臼了，瘸了啊，再也不能发力了，当然肯定不能摔跤了，对不对啊？你看，然后你看那个人哈，或者说那个神哈，那个人他没有他们在摔跤，他没有给雅各一个漂亮的这个压制性的胜利啊，把他用一个双肩落地把他压制住，他没有这么做啊。那个人看到雅各不能发力的时候啊，那个人对雅各说：“天亮了，我要走了。”雅各说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他自己没有力了。他不能够摔跤了，雅各也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走。那 Bruce Walkie 啊，他解释这段经文，我是接纳他的这个解经的哈。他是一位很著名的旧约的教授啊，在 Regent College 教很多年的哈。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圣经的作者呢，首先引导我们相信啊，和雅各摔跤的是那个人啊，当然到了故事的最后，才让雅各发现自己其实和他摔跤的是上帝，是神。这不是雅各人生的写照吗？雅各觉得他一辈子就跟谁在斗呢？跟以扫在斗。我要从他的手里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拿过来，我要从他的手里把这个父亲的名分拿过来。后来他去拉班那里，他也斗，他跟舅舅也斗哈。雅各以为一直是在跟人在斗啊，和人在摔跤啊。最后雅各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在跟神在斗，我是在和神在摔跤。弟兄姐妹，这。不仅仅是雅各的写照，可能也是我们的写照啊。我们也认为我们是在和人在斗，和我那个我很讨厌的那个人啊，很不喜欢的那个人斗啊。我们从来不跟神斗的，我最多我们不想听神的，我们不想让神给我们摔一个双肩落地，我们不想被神控制啊，不想。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想控制神啊，我们希望神按照我们的方法啊，按照我们的意愿啊，甚至想让神帮助我们啊，把我们不喜欢的人摔倒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最近你想到有没有和你摔跤的那个人啊？摔跤是很，我们刚才讲到摔跤的几个特点啊，是一个贴身的运动啊，肉搏近距离的，通常跟你摔跤的人都是跟你距离很近的啊，关系很亲密，很亲密的那个人啊，关系不错的，或者曾经你是特别喜欢的，或者最亲密的。最亲密的人啊，谁是你最亲密的人？父母、孩子、老公、老婆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其实我都有一段时间想过啊，你们不知道想过没？我觉得我的不幸都是我，就是身边最亲密的那个人带给我的啊。 是不是这样呢？我的不幸都是你造成的，从来没有人让我生气，就是你让我生气。这些话好像很熟悉哈，我一辈子的气都是你给的，真的是这样的吗？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最让你心痛的，或者说最让你伤心的人是谁？肯定不是隔壁的老张，那老张跟你没什么关系啊，最多吵几句就不理他了啊。也不会是你的什么高中的同学哈，小李啊，也不会。最让你伤心的人是谁啊？有一首歌啊，是谁唱的我忘了，最爱的人伤你最深，一首流行歌曲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像伤我的人好像都是跟我们关系比较亲密的人。那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帮助一个人可以去反省啊。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伤我的人真的是我最亲密的人的话，那同样和我最亲密的人，他的受伤是不是跟我是有关系的？跟我关系最亲密的，他的痛苦是不是我带给他的？同样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为什么关系越亲密的人，我们就越容易造成伤害？是不是我们就想一个摔跤手一样啊？我们就想把他这个一个漂亮的这个摔跤把他压制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什么都听我的，控制住了，我们就赢了。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很受伤。我们都想制服对方，制服自己的妻子啊，控制自己的丈夫，制服自己的丈夫啊，制服自己的儿女。我们都想要控制对方，让对方在我们的掌管之下，我们都想在摔跤当中自己获得压制性的胜利。但是有时候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得到了那样的一个漂亮的 pin 啊，我们真的是赢了吗？还是其实你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在和谁摔跤？我们是在和人摔跤，还是在和自己一个老我的生命在摔跤，还是在和我们所信的上帝在摔跤啊？婚姻的问题其实就是生命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也是生命的问题，服侍的问题也是生命的问题，钱财的问题同样是生命的问题，敬拜的问题也是生命的问题啊！每一个人都是好胜的啊，我们都想赢啊！不要说我们想赢人啊，我们还想赢过神啊！你有没有赢过神的经历？我有的哈。神让我读他的话，我就不读，我看你拿把我怎么样，对不对？谁赢了？肯定我赢了。我不读，你看我活得比读你话的人活得还好，肯定是我赢了嘛，对不对？你让我来敬拜，我就不来。我睡懒觉，我不来，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的日子比他们过得还好。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与天斗，更是其乐无穷。但是终于有一天我明白啊，其实输了，其实我是输了而且输得一塌糊涂。当有一天你真正被神制服的时候，你才是赢家雅各是被神制服了，在瘸腿的那一刻雅各从一个摔跤手变成了一个我们讲不能说乞丐乞求者先知何西阿在讲述这段回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他说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三天使角力，并且得胜。但是雅各最后得胜的是哭泣恳求这才是雅各最终得胜的方法。瘸了腿的雅各用一种近乎哭泣的口吻 荷西啊，提前知识这么讲，他啊带着一种哭泣的声音啊，那种口吻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神那么慈爱啊，那么爱我们，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啊，来祝福人？要让一个人终身残废啊，就是瘸腿了嘛，不能走路了嘛。啊，如果不能走路、瘸腿的话哈，你可以去拿一个残疾人的牌子停车就很容易的哈。洪泰脚不好，他就有那个牌子的哈，坐车。风风风风
祝福怎么样要通过受伤的行动来完成。
雅各的大腿瘸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大腿都没有好啊，这次摔跤之后他的大腿都没有好啊。创世纪47章描写雅各最后的祝福的时候，经文说以色列啊，就是在雅各的床头敬拜神啊，就是雅各在床头上敬拜神啊。啊，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名字哈。那新译本圣经在这里特别注明，在床头可以翻译成啊，依着帐头啊，依着帐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哈，我们很熟悉11章哈，讲很多信心的伟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提到雅各的信心的时候，他其他什么都没有提啊，他就讲到这句经文，他说雅各因着信。啊，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帐头敬拜神。扶着帐头哈，我简单理解，扶着帐头就是年纪很大了，要拄一个拐棍儿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年纪很大的时候，现在有20多岁、30多岁、有50多岁、有70多岁、80多岁的，我每个人都会年纪很大的啊，每个人都会年纪大的啊。只有两种，一种是你走不动的时候你可以拄一个拐棍，另外一种就是你躺在床上。问题是，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还扶着帐头来敬拜神啊？我们还会不会拄着拐棍的时候我们还在敬拜神？洪泰是可以的啊，你看他旁边有一个拐棍，很美的。所以洪泰是赢的人啊，他可以拄着拐棍来敬拜神的啊。Tim 在楼梯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拐棍的，他的拐棍就是淑女扶着他。淑女昨天还在生病啊，还有我们当中很多哈 ，Amy 的头发也白了啊。王老师是忍着剧痛是吧？忍着剧痛来敬拜神。重要的是我们到了年纪大了，我们能不能还拄着拐棍还能来敬拜神？瘸腿对雅各来讲可能是受伤的，当时他也不年轻了其实啊，造成他一生好像是一个变成一个拄着拐棍的人。但重要的是当我们拄着拐棍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来敬拜神？有一个宣教士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疾病啊能够让我更加的亲近神的话，那么就让疾病来吧啊。我觉得这句是非常有信心的话啊，如果逼迫能让我更加亲近神的话啊，那么就让逼迫来吧啊。跟国内的有一些的传道人分享的时候啊，他们我经常听到他们跟我讲这句话，他说哦，我特别羡慕你们教会北美哈，特别羡慕你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但是他们同时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其实我发现哈，你们可以同时自由的敬拜，听说我发现国内的弟兄姐妹比你们更加追求。很多的国内的传道人跟我这样分享，哎，我们那里没有那么辛苦的，弟兄姐妹都很追求。如果逼迫能让我们更加亲近神，我们愿不愿意让逼迫来到我们当中？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到底哪个挑战更大？是逼迫的挑战更大吗？啊，当然，我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逼迫当中的信徒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他们要冒着很多的危险啊，有很多的困难啊，东躲西藏的参加主日的敬拜，挑战的确很大。但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是不是更大的挑战啊？温水煮青蛙，后来那只青蛙怎么死的自己也不知道。如果让逼迫能让我更加的亲近神，那就让逼迫来。如果受伤能够让我更加的亲近神，就让我受伤。如果瘸腿能让我更加的亲近神，雅各的腿就这样瘸了。在新的一年当中，我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神更多的祝福哈。宣道会的牧师陶树他讲过一句话，在很多的他的书里面呢，反复的强调了一个核心的原则。他说 ：“God cannot fully bless a man until he has first conquered him。”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是征服的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才能够完整的完全的来祝福他所以对于雅各来说，瘸腿是必须的因为雅各的前半生他一直是靠着自己的大腿，我们就靠着自己用手去抓靠自己抓来了长子的名分，靠自己抓来了父亲的祝福，靠自己抓来了很多，同时也抓到了仇恨恐惧但是在亚伯杜克的那个夜晚，雅各被神摸了以后，雅各就瘸了腿，他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发力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的时候，雅各学会了依靠神这次雅各抓对了一样东西，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其实他腿都瘸了，那个人走他根本拦不住，所以先知说他是哭泣恳求的说雅各这次要抓的是上帝的祝福，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的神的祝福是要靠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去领受的那一页，新的一页是亚伯渡口是雅各人生的分水岭渡口的对面就是应许之地那神的应许从来不会改变的但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神的应许，生命是必须要改变的那个人听到雅各的请求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之后，他问了雅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名字叫什么那在那个时候，一个名字象征一个人的品格和他的本质。雅各回答说，我叫雅各雅各我们刚才讲意思是什么，其实雅各就是在告诉他你叫什么，我叫抓，我叫骗，我就是那个抓的人，我就是那个欺骗者。那个人对雅各说，如果你想得到我的祝福的话呢，你不能叫抓，你不能叫欺骗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后来响彻人类的历史的这个名字就在那个晚上诞生了以色列的意思是与上帝角力的人这个中文词有点角力的人就是在跟上帝的摔跤或者角力当中被神得到的那个人或者说是更直接的意义的翻译就是被神掌权的那个人雅各要领受神的祝福，他的生命必须要改变 从一个靠自己抓靠欺骗的人改变成一个靠上帝得胜的人，靠着上帝祝福的人。啊，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哑伯渡口。我不知道你的哑伯渡口在哪里，你是不是会害怕，会生气，会抱怨，但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的哑伯渡口，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承受更多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祈求天父也在帮助我们在新的2026年当中继续的保守带领，帮助我们跨过我们自己的那个哑伯渡口，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来承受你更多更美更好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